最后，问题是上海的钱是否能战胜北京的勇气与记忆？上海资金充裕，正在进行永不能还本的新事业投资。国际知名画家陈逸飞正考虑金秋合作推出《波西米亚女人》，作曲家谭盾已同意2002年在上海首次公演他的下一出歌剧《茶》。然而北京仍然很安全，而不会输掉。他的具有发明创造力的电影制片厂和先锋派音乐舞蹈团体远远胜过上海的人才。北京将永远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谭说。但是有钱引进世界一流明星的上海，有潜力成为亚洲的国际艺术之都。这类模棱两可的说法不大可能说明京沪两市之间的文化竞争，但是它至少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领域，北京摇、上海摆，全中国都能和着节奏动起来。上海通用成为示范企业。上海通用汽车公司在成立之初存在太多的问题，几乎没有外人看好这个合资企业的发展，即使它得到15亿美元的投资。在沼泽地上建起的这家合资工厂以国际标准培训中国工人，两年后要向中国市场推出一种每辆成本4万美元的轿车，而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不足800美元，这能行吗？但事实表明能行。投产第一年，即去年，上海通用汽车公司就销售了2万辆别克轿车，是最初目标的2倍以上。该公司公开称他得到的利润是7500万美元。最近该公司又推出包括一种小面包车在内的2款新车型。尽管上海通用汽车公司也遇到很多问题，但它的成功已被记入教科书。在中国，中美合资企业是如何在掺杂政治因素的美中贸易争论中成为典范的呢？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的第一家合资企业是同中国沈阳合作生产小型货车。那家合资企业是在1991年建立的，但在1996年就解体了，仅生产了300辆汽车。如果没有当时通用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克·史密斯的坚持，同沈阳的合作可能是该公司在中国最后的合作项目。尽管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企业在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开拓没有成功，但1994年史密斯还是同中国副总理李兰清坐在一起讨论该公司如何能在中国取得成功的问题。中国方面提出的条件毫不含糊，双方必须签订长期的合同，美方应该向中国转让技术，同时让中国雇员进入高层管理部门。总之，通用公司将不得不像一个中国企业那样运作，用史密斯的话说，就是他必须为中国人着想。谈判核心问题是合资企业的各种条款。在一年时间里，通用公司副总裁菲尔莫托和上海汽车工业总公司副总裁一直在谈判关于供货者、生产和培训等协议的详细内容，以及所有涉及建立一个汽车生产厂的细节问题。他们几乎天天在上海华山路的一间小办公室里讨论，应该说是争吵16个小时。经过艰苦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很快，合资汽车厂就奇迹般地出现在上海浦东开发区，一片140公顷没有公路、电缆和排水设施的沼泽地。1997年1月，它开始生产第一批轿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不仅是通用公司的工程师们，第一辆轿车在1998年12月16日就下线了。上海通用汽车公司总裁说，诚如美刊报道的，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给了我们巨大帮助。1998年，上海通用汽车公司成为该市最受重视的合资项目。上海通用汽车公司的每个雇员必须接受至少375小时的培训，60%的班长被送到海外通用汽车公司的工厂学习。他们学到的一件事是，美国设计的别克轿车不适合中国人使用，因此他们重新设计了适应中国市场的别克车。 今天迅速发展的上海通用汽车公司已经成为上海为吸引更多外资的示范企业，它平均每天要接待600多位来访者。梦断美利坚。如果让我重新活一次，我绝不选择偷渡了，因为那经历太可怕，我都死了好几次了。我姓陈，福建人，20岁，在家排行老二，就叫我陈二吧。我是1999年9月2日晚离家的，第二天天还没亮，大雾中我登上了蛇头的船。和我一起被蛇头像装螃蟹一样码在小船里的还有10几个人，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谁也不说话，但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伙人都是准备偷渡到美国去的。这事儿我只告诉了老爸，老爸50岁，是海边一个小村里的农民。当时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我天生不听话，在做生意之前，我不是泡在卡拉 OK 里，就是跟人打架。看别人做生意，我也想挣大钱。1个多月前，我在厦门做鱼虾生意时，把老爸老妈从嘴里省下来的钱赔了个精光。我气自己没脑子，我突然想到美国去，听人说那儿有赚大钱的机会。于是一个哥们儿帮我找了一个人，一个蛇头，条件是我得给这家伙3.7万美元。我没有那么多钱，他答应我可以先走，等我到美国挣了钱后再说。其实关于偷渡客的种种故事早已塞满了我的耳朵，有的人死在途中，有的人还没上岸就被警察抓住遣送回来。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试试，爱拼才会赢。我和老爸定好不让老妈知道，因为他知道了会拼命不让我走的。9月2日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到自家的面馆去。这个面馆是我帮老妈打理的，一般是我守摊等吃客，老妈照样唠叨我该做这做那。老妈一走，我就飞快地关了面馆门，搭车去福州，那儿离我家有25公里。我已经和蛇头约好，他在福州火车站等我。这个蛇头又矮又胖，戴着金表，手指上的金戒指又大又粗。他是南方一个走私集团的头，他的狠毒在福建是出了名的。船会翻吗？被抓，送回来。在希望与恐惧中，我悄悄地登上了船，直到船悄悄地起航。我不知道船开到什么地方，在黑暗中，小船停了下来，我们在海边等着。后来来了一艘生锈的韩国旧货舱，一个装有60多个偷渡客，一个装着水和食物。我被关在后面的货舱里，舱门咣当一声关上了，我像是被投进了监狱。船舱没有窗，没有风扇，空气污浊，气温越来越低，我又冷又饿，越冷就越想上厕所，而厕所只是2只桶，分别给男的和女的方便。在这窄窄的货舱里，要想保持卫生是不可能的。和其他人一样，我的眼睛开始闹病了，又红又痒，很多天里我什么都看不见，去厕所撒尿都要摸索着。蛇头定期送来水和饭，有时给点花生蔬菜，但没有肉和鱼。天黑了，我们这些偷渡客只能头挨头脸碰脸地睡在一起。押船的有6个蛇头和3个柬埔寨人，那3个柬埔寨人不会讲汉语，蛇头用英语跟他们讲话。我们这些货一天24小时都被关在货舱中，每周允许我们到甲板上去放一次风。有一次我想出去透透气，挨了一顿臭打，又被扔回货舱。而蛇头们却坐在甲板上自在地喝着啤酒，吃饱喝足后，他们来到货舱，挑一两个年轻女人到甲板上去。他们什么也不说，但是他们一来，我们都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一个偷渡客病了，直叫头晕恶心，但蛇头不管不问。第4天，他死了， 和他一起偷渡的他的老婆和三岁的女儿扑在他的身上一直哭，蛇头却叫人把尸体扔进大海了事。后来才听说，这样的旧轮船横跨 1.4 万公里的太平洋要花5个星期，而现代化的集装箱货轮要快得多。但用集装箱做这种生意危险性大，如果我们从香港被装在集装箱里发往美国，蛇头只需付从香港到西雅图的集装箱钱。12米长的集装箱每个能装24人，只需交900美元。但集装箱没有窗口，在海上没有机会出来放风，偷渡客可能因饥饿或窒息而死。更重要的是风险更大，因为大船必须停靠合法的港口，通过正式的海关。旧货船不适宜远航，但却有随时停船的便利条件。据说蛇头要付给船主25万美元。10月初的一天，船遇到了暴风雨，海浪打到甲板上，水涌进了船舱，马桶翻了，我们像掉进了粪坑里。那时我只感到极度恐惧，周围是阵阵尖叫。事后我才知道，甲板上的蛇头也很紧张，因为如果我们都死了，他们就赚不到钱了。10月8日，船终于靠了岸，但不是美国，而是离美国很远的危地马拉。恶劣的天气妨碍了着陆，蛇头命令我们分批上岸。这个岸离陆地还很远，我还算幸运，是第一波上岸的，深一脚浅一脚的。几个小时过去了，才见到一条柏油路，那儿有车在等着我们。第二天，接我们的人又到船上接人去了，可能是当地农民发现了我们，报告了警察，因此第二批上岸的人中有38人被警察抓走了，还有一只小船被海浪打翻，12个人被淹死。我和100多个偷渡客被带到一个台湾人家中，他的妻子是危地马拉人，家在危地马拉城郊区。这是一个大老板，住的别墅很大，有100多个仆人，我们在他家藏了一个月。11月初，一辆白色卡车开进台湾老板家，老板命令我和其他24人爬上汽车，钻进卡车车厢的假车厢底里，然后车厢里装上葡萄，向北开去。我们被拉往墨西哥，在这个卡车里，我整整憋了40小时，没有水，几乎没有空气，我一直躺着。如果再在车上待1-2个小时，我可能就被憋死了。车开进了墨西哥森林，我和同伴被放了出来。台湾老板把我们交给3个带枪的墨西哥人，他们将负责把我们送出墨西哥边境。那几个不会说一点汉语，很显然我们不是第一批货。由于偷渡客已引起移民局的注意，我们一直在森林中东躲西藏，直到1999年12月末，我还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墨西哥人有时给我们点饭，但这种机会很少。我能说几句西班牙语了，比如说香烟吧，它是唯一能缓解我紧张情绪的好东西。2000年元旦那天，我被车带到墨西哥北部边境一个城市，我们还在等，我猜想这些墨西哥人在等他们在美国边境的同伙。1月10日，我们到了沙漠，听说沙漠的那边就是美国了。过边境用了整整6天，每天只喝一点水，吃一点东西。夜里，沙漠地区滴水成冰，我们只能抱成一团取暖，因为墨西哥人不允许我们点火。终于到边境了，那儿的铁丝网已被人剪断，我歪歪斜斜地走过去，一点力气都没了。135天，1.7万公里水路和陆路，终于到了美国。但没有时间高兴，因为美国边境巡逻兵一直在搜寻着。还算幸运，我们没被发现，一辆带有黑色窗帘的汽车在等着我们，司机是中国人。第二天一大早，车停了下来，从外面的街景看，我们到了一个大城市， 司机告诉我那是休斯敦。休斯敦？没听说过。事实上除了美国这个词外，对美国的地理啊什么的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一个表姐住在纽约的一个叫法拉盛的地方。偷渡客各奔东西，蛇头让我留了下来，我成了肉票。要是我家里凑不出钱，蛇头会把我卖给黑市，或者就干脆宰了我。晚上我被拉到洛杉矶，关进了一间小屋。蛇头让我给家里打电话，要我老爸老妈交钱给在福建的蛇头。由于十几个偷渡客死亡和38人中途被抓，蛇头要我加付到$50,000，而且不许讨价还价。我老妈听到我的声音就哭了起来。4个多月了，家里人这才知道我的死活。老爸立即四处借钱，为了保住我的小命，尽管借钱的人要我家每月付2%的利息，老爸还是答应了。怕钱丢了，老爸把钱放在铺盖底下，晚上让我哥看守着。2个星期后，终于将$50,000筹足。2月1日晚上，蛇头到我家去把钱拿走了。第二天，洛杉矶的蛇头也放了我，送我上了到纽约的飞机。在法拉盛，我找到了表姐，可1个星期后，她就把我赶出了门。我只敢坐地铁，因为不用问路，我连普通话都说不好，英语更不灵了。还好在曼哈顿的中国城里，我看到一个广告，付$40介绍费和$12车费，可以帮你找到工作。我掏出在家里攒的最后一点钱，恳求别人给我一份工作，然后我就被车拉到这儿，新泽西的一家中餐馆。在这家餐馆中，我每天要洗菜、切菜、洗碗筷，还干其他杂活。我是黑人，老板要我每天干13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同样因为我是黑人，我不能买烟和酒，因为买烟酒需要身份证，而我却最爱抽烟和喝酒。